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标题是就业报告后50个基点的美联储降息可能性浮现。昨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8月份的非农数据之后，在全球资本市场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实际上在美国的政治舆论当中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比如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呢，就批评川普说，你因为上个月就业数据不好撤换劳工部统计局长，那么你8月份比7月份的就业更糟糕，所以不是人家统计错了，是经济的确是比较糟糕。这个是政治舆论呢议论的焦点。那么财经舆论呢，没有那么多闲心去争论谁对谁错，因为美国的经济它就摆在这儿，所以华尔街他关注的焦点就是两个事儿：第一，美国的经济是否明显放缓，是否会出现衰退。如果经济衰退了，那么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这个船就可能翻，这个是议论的一个焦点。第二个焦点呢是，既然劳动力市场不好，经济衰退，那么美联储就应该降息挽救经济。那么对市场来讲呢，它又是一个正面的信息，因为降息会刺激股市的上涨，就一般逻辑而言。但是假如遇到经济明显的衰退的话，即便是降息，那么这个负面呢，就是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远远会大过降息刺激带来的影响。所以这个就出现了昨天股市的表现，就让很多网友不理解，说非农报告不理想，美联储降息的可能性增加，但是为什么昨天市场整体情绪又过于负面，大盘指数又下降呢？它的内在逻辑就是在这儿，因为市场投资者他需要权衡，假如经济不衰退，同时美联储又降息，那么这个对股市最舒服的，毫无疑问会推高股市的上涨。但是假如经济衰退了的话，你这点降息呢，不足以扭转市场的悲观。所以这个周末华尔街它会消化周五的这个非农报告，消化的关键点就集中在有没有可能50个基点，因为按照这种非农报告传递的经济负面情绪，50个基点可能那种兴奋剂啊作用啊，可能才会让投资者兴奋。那么如果是之前普遍共识25个基点，可能刺激不了华尔街的情绪，能不能刺激经济是另说。就投资者认为，如果你这么糟糕的非农的话，25个基点还不足以推动股市的上涨，所以这就是目前市场的心理。那么究竟有没有可能50个基点呢？CNBC 这个报道呢，他做了初步的分析。 LT 昨天与网友讲了，像这样的非农一般需要市场消化2到3天，也就是到了下周二周三，市场可能会对理解这个非农报告啊形成一定的共识。那么在最终形成共识之前，华尔街各方面的利益就开始蠢蠢欲动，希望能够带方向。那么 CNBC 这个报道，他显然他也是想带方向。那我们来看看他如何判断，如何推理有没有可能50个基点。昨天美国劳工部发布非农报告之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员进行了最新的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结果呢，与华尔街之前的舆论并不一致的。就昨天调查结果，92.4%的交易员认为17号美联储会宣布25个基点的降息。那么只有7.6%的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会降息50个基点。那么这就出现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非农报告之前，交易员只有90%认为会降息25个基点，那么现在反而增加了2.4%。这是在一线真刀真枪的交易员的这个观点。那么 CNBC 呢，他就来论述50个基点有没有可能，他是这样描述的：虽然市场几乎确信将会降息，但顽固的通胀使情况变得复杂。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示对宽松政策持开放态度，在上个月的杰克森霍尔会议上，他表示在政策处于限制性区间的情况下，基准展望和风险平衡的转变可能需要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那么这句话呢，它有一个货币政策的常识和货币金融学的一个常识在里面。就目前的美国利率政策的定性是限制性的区间，所谓的限制性的区间是比较高的基准利率，它是在遏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目前的利率政策， 它就是在防止经济过热。那么假如经济出现衰退的话，显然要解除这种限制。所以这个呢，就是市场为什么在关注有没有可能50个基点降息。那么接下来 CNBC 他就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完全确信美联储将在9月采取行动，也就降息，但50个基点降息，就这种啊降息的规模似乎门槛太高。你看他就表达他这个立场，就不太可能50个基点降息。那么他引述了摩根斯坦利首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的观点，就迈克尔在昨天非农报告发布之后，他表示我们认为该报告不足以证明9月份需要降息50个基点，但他为连续降息打开了大门。所以摩根斯坦利认为9月12月美联储会各降息25个基点，但是他们也没有排除10月份美联储可能会增加一次降息的机会。那么美国银行的证券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呢，也是接近于摩根斯坦利的观点。那么 CNBC 他这篇报道他传递的核心思想或者结论呢，是9月份50个基点的可能性不太大，第二呢，年内9月12月分别降息25个基点，这个是他们非常笃定的。同时呢，他们认为这种变数可能性呢，就在10月份会不会增加一次25个基点的降息。那么如果是市场未来形成这种共识的话，那么降息对于美国股市的推动啊，它就会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状况，就它不会明显来推动市场的涨跌。所以这个报道呢，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而且也注意到，就中国的这个证券市场的一些投资公司也在琢磨这个美联储的降息对中国股市的影响，这个确实对全球股市都会有很大影响的。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应该是在周末期间的一种啊初步消化，或者是在积极理解。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川普啊制造的三个新闻。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哈塞特、沃什和沃勒是美联储主席的主要候选人。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认为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美联储理事沃勒和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是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最终人选。你看，这就盖棺定论了。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记者，你也可以说这是前三名。此前川普曾表示，虽然他已经想好了选谁来担任这一职位，但他将进行面试。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被认为是该职位有力的竞争者，但后来他退出了竞选。贝森特正在组织搜寻工作，并在周五重申他对该职位不感兴趣。就昨天贝森特再次强调，他说，我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不想担任这份工作的人。鲍威尔的继任者的选拔时间尚不明确，鲍威尔的主席任期于明年五月到期。贝森特告诉《华尔街日报》，他将于周五开始面试候选人。美联储官员自去年12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后，距离降息越来越近，主席人选之争仍在持续。鲍威尔在8月底暗示，劳动力市场的风险正变得比通胀担忧更为突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LT 想与网友们呢做一个趣味的猜测，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猜测写在评论区，就作为一种娱乐。LT 判断呢，或者推测呢，这个凯文·哈塞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那么 LT 的理由嘛，就假如选沃勒的话，那么对川普希望控制美联储，他没有做加法。沃勒本来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他的理念本来与川普就接近，所以按川普他精于算计这个特点来讲，他只会做加法，他不会去做减法。当然也有可能他先把沃勒任命为主席，然后他再提名一位理事，但这个呢需要一定的周期，所以这个它不是一种什么逻辑推理，它就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猜测。所以从忠诚度来讲，这个凯文哈塞特的忠诚度呢比凯文沃什的忠诚度又高一点。就这个凯文哈塞特第一个任期在川普政府工作，川普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后，凯文哈塞特啊去为川普的女儿女婿伊万卡库斯勒去工作，所以他近乎于家臣。所以从这点来讲呢，按川普第二个任期用人特别强调忠诚的话， LT 认为这个哈塞特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纯粹是八卦性的猜测，网友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测呢写在评论区，我们做一种游戏性的来检验一下。因为这个 明年三月以前肯定会确定人选的。第二条，川普制造的大新闻，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称美印关系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尽管美国推动对印度多种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惩罚新德里购买俄罗斯能源，但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他与印度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将永远与印度总理莫迪保持友谊关系，但他不喜欢莫迪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川普说，印度和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摩擦。那么在川普讲这番话之后不久，莫迪迅速在 X 平台做了公开的回应。他说他赞赏川普对于两国关系的正面评价，并表示会给予回应。莫迪说，尽管本周稍早他曾表示新德里与莫斯科的关系仍然牢固，那么昨天晚上莫迪在 X 平台上回应川普的这种示好，莫迪称印度和美国有着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在川普与莫迪啊互相打情骂俏的情况下，川普的商务部长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了。所以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他报道标题呢就是卢特尼克讽刺印度装腔作势，认为印度会在两个月内对美国说对不起。报道称，卢特尼克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称，我认为是的，在一两个月内印度会坐到谈判桌前，他们会说对不起，并尝试与川普达成协议。他进而补充说，这件事儿就交给川普，由他来决定如何应对莫迪，我们把这件事儿交给他，这正是他身为总统的原因。卢特尼克同时语带嘲讽地表示，这完全是装腔作势，因为跟最大客户作对感觉不错，但企业最终还是会要求与美国达成协议。在谈到避免关税先决条件时，卢特尼克表示，印度不想开放市场，不想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也不想退出金砖国家。如果你们想当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桥梁，那就去吧，但要我们支持美元，支持美国，支持你们最大的客户，要我们就承担 50% 的关税，看看这能撑多久。那么从川普与卢特尼克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这种战术，印度人吃不吃这一套，这个还需要我们观察。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他的这个外交风格啊，他一直很自我欣赏他的一种做法，就是他把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关系区别对待。比如他一直夸耀他与习近平的关系，但是他的政府呢也一直在与中国进行一种啊越来越激烈的这样一种限制或者争斗。所以川普呢他似乎是用维系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个人关系作为他的政府对其他国家强硬的一种组合或者一种对冲。那么这种组合对冲有没有效呢？比如说他与俄罗斯的关系，他个人与普京的关系，就有没有解决问题呢？还包括他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的关系。那么从目前来看，就他这种策略并没有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你包括他第一个任期与金正恩那样的秀恩爱，金正恩成了个核大国了，他与普京的这种秀恩爱对于缓解乌克兰战争的形势有没有一些作用呢？没有任何作用。这当然可能是 LT 的观察的过于片面，可能没有看到啊川普如何下的一盘大棋。如果能看懂的网友啊，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指教。第三个川普制造大新闻，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川普派了几艘军舰呢，在委内瑞拉附近集结，而且还有4000多名军人。那么前两天还打掉了一艘被称为毒贩的货船。同时呢，美国司法部又增加了举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行踪的赏金，就增加了$50,000,000。所以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美国国内的舆论，都在猜疑川普这次会不会去捉拿马杜罗。因为这个事儿以前美国人干过，捉拿巴拿马总统。昨天川普他回应了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淡化委内瑞拉可能出现的政权更迭，美国部署隐形战斗机。美国总统川普周五表示他不会谈论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与此同时他已下令加勒比地区增派10架隐形战斗机以加强军事实力。川普表示，我们不是谈论这个，而是谈论你们的选举。说得委婉一点，这是一场非常奇怪的选举。他指的是委内瑞拉政府声称 总统马杜罗赢得了2024年有争议的选举。川普讲这番话是因为有记者向他询问，说马杜罗宣称美国正在通过军事威胁寻求政权更迭的说法。马杜罗在国家电视台上表示，美国政府应该放弃在委内瑞拉和整个拉丁美洲实施暴力政权更迭的计划，尊重委内瑞拉的主权、和平权利和独立权利。马杜罗补充说，我尊重川普，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不应该导致军事冲突，委内瑞拉一直愿意沟通，愿意对话。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川普政府已下令向波多黎各机场部署10架 F-35 战斗机，以执行打击毒贩集团活动。那么这个军事部署，这种飞机的调遣是否针对马杜罗呢？就仍然又回到那个问题，就这次川普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会不会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权？那么路透社他报道呢，他也做了一些逻辑联系。他说，川普政府指责马杜罗领导了阿拉瓜河团伙，而且呢，川普政府认为这个团伙是恐怖组织，所以从美国政府不厌其烦反复定性重申马杜罗是贩毒集团，是恐怖组织的头目，而美国这次军事行动是去打击贩毒集团和恐怖组织。所以理论上来讲呢，他是有冲着马杜罗去的。但是川普呢，他昨天他解释，第一，我不愿意谈这个事儿，是否更迭政权我不愿意谈。但是呢，川普要强调，就是说马杜罗这个总统啊，不应该是他的。就2024年那个选举，马杜罗窃取了选举的这个结果。所以通过这个报道，他仍然没有啊直截了当清晰的探明是否这次要去抓马杜罗，或者把马杜罗赶下台。但这种压力呢是越来越大了。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三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普京称乌克兰军队将先预期经济崩溃，俄罗斯领导人堵住解释了他为何回避川普总统推动达成协议。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为两个沙漏之间的较量，一个权衡乌克兰薄弱的军队能够坚持战斗多久，另一个衡量俄罗斯的经济能够支撑入侵多久而不损害普京的政权稳定。川普总统推动和平的难题在于，普京压住乌克兰的时间会先耗尽，这样他就可以以胜利者提出条件，并在俄罗斯历史上与沙皇并列一席之地，这是普京的追求。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他首先分析了俄罗斯的耐力，他引述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的观点，他说问题显然在增多，但俄罗斯经济不会很快陷入困境。他说即使前景恶化，俄罗斯经济至少还能支撑战争18个月到24个月，之后问题才会变得严重。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再打两年毫无困难。所以普京昨天呢，在海参崴他讲乌克兰熬不住，而且乌克兰熬不住是军队先于他的经济崩溃，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呢愿意打一场消耗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普京称俄罗斯将打击驻乌克兰境内的任何西方军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将把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队视为其部队的合法打击目标，此举为克里姆林宫画下了一条红线。在周四，欧洲和美国官员在巴黎会晤，讨论了可能包括向乌克兰派遣数千名西方军队的安全保障问题。普京说，我们将把他们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他还表示，怀疑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任何高层会晤能否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立场相去甚远。那么昨天普京也对他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呢，又做了最新的回应。他说，如果有人真的想和我们会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最好的地方是俄罗斯联邦的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他同时称，俄方将确保乌克兰代表团的安全和良好的工作条件，100%的保证。泽连斯基驳回了普京的这样一个提议，他说俄罗斯正在想方设法拖延，如果你想会晤无法举行，那就邀请我去莫斯科。所以泽连斯基也提出反制的这样一种提议，说普京可以到基辅来谈。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体现出来，普京是见招拆招，他对美国提出来的停战和平协议他没有正面去反对，但是呢，他都把它领入另外一种啊 俄罗斯的圈套里边。你比如说停战，哎，停战可以啊，乌克兰各地多给我们一些领土，那么这个显然又做不到，乌克兰做不到，那做不到那不是我不停战，那是乌克兰不停战。你比如说川普提出来让俄乌元首面对面的谈判，哎，谈判好啊，让泽连斯基到我这儿来啊，看他敢不敢来啊。哎，泽连斯基不来，你看谈判我也支持，你看又是乌克兰不配合。所以普京他的策略呢是第一不得罪川普，第二呢又让川普的提议都搞不成，同时威胁欧洲。就马克龙弄了一个26个国家愿意去乌克兰做停战以后的安全保障。现在普京第一他是不让你停战，即便你画饼充饥说安全后停战以后26个国家去驻扎，那也不行，你去了我就打。所以普京呢，他几乎把所有的这种和平协议的努力啊，他都给你堵死。第三个我们分享啊 BBC 的报道， BBC 呢他就在探讨就普京为什么这么强硬，谁来调解都不行。你看川普实际上有一点偏向俄罗斯的，但是他连川普的任何建议都不接受，他都给往俄罗斯的那个陷阱里面去引，让你弄不成。那么 BBC 分析呢，普京的强硬呢主要有三个理由。那么 BBC 认为第一个理由呢是普京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握有主动权。这个 LT 也赞成这个判断，尽管我们支持乌克兰的这种自媒体媒体呢每天都在发布乌克兰取得胜利的这个好消息，但是俄罗斯是每个月在扩大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那么乌克兰的努力呢只是说在俄罗斯推进这种占领的速度上来延缓来阻止，但是根本上没有改变俄罗斯每个月都在增加对乌克兰领土占领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强硬的原因，我能打赢。第二呢，普京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他摆脱了那种国际孤立的形象，不仅中国习近平这些人越来越撕掉啊伪装的这种中立，包括印度，哎，连美国也铺上红地毯热烈迎接普京。所以他有这样一种啊越来越好的国际外交环境，他为什么要收手呢？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川普一再对普京下通牒，2个星期2个星期50天10天又2个星期，就从来没有兑现过这种威胁。这个也解除了普京的后顾之忧，就只要川普在，普京不会受到多大惩罚的。所以这个也助长了他的这一种啊自信心的爆棚。所以 BBC 分析这三大原因导致了普京目前不愿意与乌克兰和谈，不愿意停止战争，他们想打服拖垮乌克兰。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能源部长称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天然气不会伤害美国。美国能源部部长克里斯赖特周五表示，他并不担心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天然气会损害美国燃料出口商。赖特周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活动中大力宣传川普政府致力于迅速扩大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他说，我认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液化天然气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单项出口产品，因为出口量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翻一番，这是让欧洲盟友摆脱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一种方法。赖特在会后告诉记者，俄罗斯在欧洲传统客户那里失去的天然气出口市场占有率大于在中国获得的份额。我不担心美国能源出口，但我们更担心的是川普总统的首要议程是结束乌克兰的杀戮，因此试图减少俄罗斯能源销售收入的压力才是问题所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川普政府俄罗斯的问题的立场啊，它是相互矛盾的。第一呢，从乌克兰战争这个立场而言，川普是希望结束战争，结束战争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遏制俄罗斯通过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获得他的战争资金，获得他的战争动力，这个是川普政府公开的一个策略，包括对印度进行惩罚。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川普政府又解除了对俄罗斯的国际的孤立，包括能源部长也公开宣称，哎，俄罗斯向中国卖天然气啊，不会伤害美国的。同时呢，认为印度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又伤害了美国。所以你从这个新闻本身，你如果读下来，它就是反映了就是川普政府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啊，经常会表现出来一种自相矛盾。显然俄罗斯也受益于这样一种矛盾。 就刚才与网友分享的 BBC 认为的三大理由，其中两条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从美国身上找到的一种自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习主席这个大阅兵呢仍然在发酵。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相关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报道，金正恩结束访华，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没有提无核化。哎呀，这个报道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中共在过去的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他一直会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呢是中共似乎是拉偏架向美国做的一种承诺，就是我并没有袒护金正恩搞核武器，但是呢怎么样让朝鲜停止核武器或者取消核武器，有一个过程我们来谈，要谈呢，由我们北京来主持，我们慢慢谈。所以之前的六方会谈呢被中共玩了十年，后来美国不参加了，但是在习近平上一次访问朝鲜的时候，他仍然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有中共自己的利益，就朝鲜弄个核武器啊，特别是金正恩不受控的这个小兄弟，他手上有一个这个东西，你很难说他是炸美国还是炸北京。所以中共对朝鲜问题的立场历来都要加上一句朝鲜半岛无核化。但在这一次金正恩访问中国参加阅兵，习近平在重新定义中国的朝鲜政策的时候，或者是半岛问题的政策时候，首次拿掉了半岛无核化。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习近平与金正恩此前曾经举行过五次会谈，会后发布的新闻稿无一例外都会提及中方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这一次习近会后，中朝双方的官方媒体都没有提及无核化的议题，这意味着中方被迫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以及认可朝鲜的战略地位。那么路透社认为，中方的这种退让、这种退步，主要是担心朝鲜呢与俄罗斯的关系更亲近，甚至有被美国拉拢的风险，所以你只能哄着小霸王金正恩。所以这个发现呢，或者这个重视的这个信息呢，对于我们理解中共的朝鲜政策，这个还是意义重大的。没有办法，美国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个核国家了，中国呢它反而比美国更晚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所以这也能够揭示出来中朝之间的战略利益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的。但是你不能不佩服80后41岁的金正恩，靠他的这样一种努力，他让所有的大国不得不认可他的核地位。那么认可了核地位之后，你也不得不给他或者允许或者尊重这种核国家的特权、战略安全的特权。第二个大阅兵发酵的最新信息，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习主席啊，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抹越黑。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撤回习近平和普京的长寿视频，中国国家电视台撤销了使用该视频的合法许可。在中国国家电视台要求删除一段长达4分钟的影片并撤销使用该影片的合法许可后，路透社于周五撤回了该影片。影片中包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对话，双方讨论了人类能否活到150岁的可能性。这段录影包括北京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阅兵式上公开麦克风的交流，获得了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许可。这些片段被路透社剪辑成一段4分钟的视频，并分发给全球1000多家媒体客户，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主要国际新闻广播公司和电视台。其他获得中央电视台授权的通讯社也分发了剪辑的影片。路透社在收到中央电视台的律师的书面要求后，于周五在其网站上删除了该视频，并向客户发出了删除命令。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撤回这些影片是因为其不再拥有发布这些授权版权保护材料的合法许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习主席自己可能也意识到这段对话不妥，或者这段对话有毒有害，所以这也间接承认习主席啊弄砸了。习主席这种啊过度放肆的言论让中共感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压力，所以这个举动本身是认为中共或者习近平自己也认为说错了话。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现在收回这个他没完的 他一直会盯着网络上存在的这些视频的，他会一个个把它清除掉的，因为这种版权规则是西方人的法律，他利用西方人的法律来保护或者挽回习近平的这些颜面，或者是掩盖一些事实。但是呢 ，LT 认为众多的自媒体啊都发布了这段四分钟的视频，它会长期存在在互联网上。这就给我们提示一个很重大的信息，就是历史，未来历史谁来写？那么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今天，未来历史啊，想由司马迁写，或者是习主席弄一帮人来重新写历史，这个很难了。因为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今天 ，LT 判断未来的历史啊，只能是人工智能来写，因为它就是靠信息的收集来进行逻辑化处理。现在很多网友也习惯就遇事不举，或者遇事啊有争议，哎，问一下 ChatGPT。那么这可能是一种趋势。那么在这种趋势下 ，LT 认为啊，中国的网友们呢，中国的网民，你们在中国社交网络上的一些言论，留在互联网上的痕迹，以及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信息留下的言论，它就是未来历史的一个来源。LT 是鼓励啊，更多的网友把真实的信息啊记录在互联网上，因为中共他也知道未来历史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所以他对国外存在的一些对他不利的信息，他现在也很重视去删除。过去呢，他只注意删除国内的信息，但是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共现在也开始切断西方的人工智能啊，来接受对中国或者采集对中国不利的、中共不利的一些信息。所以这是中共与全世界发动的一场啊历史的真伪性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媒体啊不要妄自菲薄，中国网民应该成为真实历史的写照者。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呢，是德国之声他对这次九三大阅兵的评论。LT 认为这个还是很有水平的。德国之声他报道标题是九三阅兵秀软实力，反法西斯叙事不被认可，阅兵式软硬实力兼秀，亮相阅兵式上的武器引发国际注目，包括新型反舰导弹，飞行速度至少是音速五倍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路径难以预测的反导系统很难拦截，可从运输机空投的新型地面装甲车，能用于扫雷和搬运伤员的遥控装甲车，超大型鱼雷型无人潜航器，以及号称能打击上万公里的超长射程弹道导弹东风61等。所以德国之声认为啊，通过大阅兵宣泄这样一种硬实力，这个目的中共还是能够达到的，就没有人来去驳斥就中国没有先进武器。那么第二个方面，德国之声也认为这次中共通过大阅兵向全世界宣泄它的软实力，这个也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的。那么怎么来证实它的软实力的这样一种宣传呢？他这样来描述的，说此次中国央视直播观看的规模达300亿人次，使用85种语言全球转播，直播信号和新闻视频被129个国家和地区2016家主流媒体播出，多种报道全球阅读量16亿，与7703家海外主流媒体合作传播近40000次。这个软实力的这个宣扬啊宣传，它也能够达到它一定目的。那么德国之声认为它唯一的败笔，或者唯一没有达到的目的呢，就是反法西斯叙事，这个是习近平搞这次大阅兵的主要理由或者借口。为什么搞胜利日阅兵？他要重新去写历史，把中国共产党本来没有做多大贡献的中国的抗战功劳啊攫取为是中国共产党。那么这个宣传呢用了很大的精力，但在德国之声看来呢，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多少中国人买账，就中国人现在不一定去反你这个共产党，或者不一定去违抗你的宣传，但是你让他接受你这种假历史呢，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以外的国家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德国之声认为习近平呢绞尽脑汁苦心经营的这种反法西斯的叙事新编历史，这个效果是非常糟糕的，或者是失败的。所以德国之声认为这次中共的反法西斯的叙述方式本质上是体现了以法西斯的方式来反法西斯，就中共自己就是个法西斯。那么他举了一些例证，比如说对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在阅兵期间安排到外地去旅游，外地的访民则遭遇警察在机场的拦截，甚至有网民对大阅兵不以为然发表的评论还被拘留， 所以这些都体现中共希望通过改写历史的这个愿望，以及他为此做的巨大的努力是失败的。这个观察还有听众也是很重要。中共这些大阅兵坦率来讲，有他达到他目的的一些方面，但是这种政治宣传是完全失败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条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新闻，我们分享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这个香港这个经济日报嘛，它肯定是亲共的，但即便在亲共的香港媒体，它来报道中国房地产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它不至于敢简单的反对，但是它也能够让我们了解一些内情和实情。它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内房危机，再有一线城市放宽限购，深圳居民指定区域范围内购房不限套数。北京和上海八月推出了放宽住房限购的政策，但内地百强房企八月销售未有止跌回升，房价有继续下跌的迹象。内地最新再推楼市刺激措施，深圳跟进北京和上海大城市放宽购房规定，深圳居民周六起可在罗湖区等六区购买商品住房不限套数。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以及中国央行深圳市分行周五晚间发布公告，指符合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该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自购房之日前在深圳连续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满一年以及以上的非该市户籍居民家庭，在罗湖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范围内购商品房套数不限，而无法提供自购房之日前在深圳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满一年以及以上证明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在上述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限购两套。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你看北京、上海包括这次深圳所谓的放松房地产的限制政策，它都不是着眼于解决人们住房难的问题。你看它的重点都是在购买多套房，鼓励购买多套房，这就是一个很奇葩的政府。住房成为一种商品之后，政府的责任应该是重点放在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基本保障上面。也就是说，政府的所有的政策的出发点、落脚点都应该在帮助人们住不起房、没有房住的上面。但是你看这次北京、上海、深圳政府政策的着力点都是在鼓励民众去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第四套房、第五套房、第六套房，所以它就体现了就中共对房地产政策的落脚点，它不是在解决困难的人，不是在解决社会的保障，它不是在解决社会的公平，它只是希望让中国民众当中还有钱的人，他来诱使你去炒房地产、去投资房地产，来救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来救政府的地方债危机。因为政府卖地少了，地方债危机越来越重了，所以深圳这个最新的政策，包括北京、上海的政策，缺乏对困难民众的关怀，包括缺乏对已经在供楼的这种房奴的这种关怀。相反，在这样一种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还是很险恶的在诱使中国的民众拿出积蓄去炒房。因为你二套房、三套房、四套房，人们不可能去租那么多套房，但是政府又鼓励你去买那么多套房，而且在房地产形势恶化、进一步下跌情况下，它就体现了这种政府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腐败性、恶劣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就中国的房地产形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怎么理解目前中国房地产的危机。那么最近看到中国很多房地产专家在议论呢，就王健林、万达的王健林，他对中国房地产的四个判断呢，最近中国房地产界都在惊呼王健林救万达没救活，但是呢他可能也是基于万达这种救不活的现实，他最努力的来救也没救活。他指出来中国房地产的四大病症或者现状引起了中国房地产界的共鸣，认为王健林这个看的还是很准，因为在王健林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对中国房地产危机的现状的评论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取得普遍的这样一种共识。就人们都是感觉的一个方面、两个方面，但王健林他对今天中国房地产的危机，他观察到深刻的背景呢，他指出这四个方面确实值得大家了解，特别是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有时候只愿身在庐山中。王健林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现在第一个直观的表现的是二手房市场供需失衡，就现在大家都想救房地产，都想结束这个危机，都想正常化，但是一直正常化不了，就是二手房供过于求。你新房啊，习近平这次全国城市工作会为中国房产指明方向，就说你们尽量去卖好房子，现在坏房子一般房卖不出去，房产有危机，关键是你的房子档次不够，卖好房子。那么大家都想去卖新房，新房为什么卖不出去呢？王健林说，你去看看二手房市场，中国二手房挂牌总量已经突破753万套，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与挂牌量创历史新高相反的呢，是成交量不升反而下降，同比下降 15%。 所以那么多二手房在那卖不出去，而且价格不断的下降，你让新房怎么去卖，好房子怎么卖呢？所以习主席那个指明那个方向听起来不错，但是没有起作用。那么第二个房产危机的现实呢，是整个新房的库存呢，就建好了没有卖出去的这个库存房达到了 7.6 亿平方米。那么卖不出去的房子这么大的规模别人都能看到，但王健林作为开发商，他看到了这个库存房积压房啊，它背后的这种啊危害。 7.6 亿平方米的房子就意味着中国的开发商今年呢，他需要5257亿到期的债务必须偿还。因为你房产开发模式预售制都是借款贷款模式来开发，你房子卖不出去，但银行的钱你得还，所以这样就会加剧开发商的负担，加剧更多开发商的破产。所以他认为这个库存房这个是越积压越多。第三个房产危机，这个也是很少有房地产方面的专家来表达或者是来呼吁的。王健林做开发商他是看到了，他说尽管中共现在为了救房地产，房贷的利率降到历史的新低，就这么好的政策，但是老百姓不买账，就政策出来了没有达到政策效果，就申请新的房贷非常冷，在短短两年时间，房贷利率从 5% 一路下调到 3%， 这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低水平。银行也简化了审批流程，基本能做到随到随批，但即便是这种情况，居民购房的热情依然不高。核心原因是居民的杠杆率已经达到62的警戒线，大家不敢再轻易背上长期的房贷，更愿意把钱留作应急。当然王健林作为一个开发商，他还不愿意不敢，或者是他没有提出来，就居民还有一个信心问题。现在的就业情况这么糟糕，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大家比较悲观，凭什么要去长期负债呢？但王健林从现象上他点得很直接，就是银行的利率下降了，市场呢申请的人并没有增加，就你这个刺激政策没有刺激出来购房热情，这是第三个房地产危机所反映出来的现实。那么第四个也是王健林作为一个顶级开发商他的体会，就中国目前房地产危机的第四个特征呢，是城市分化越来越明显，就并不是所有的地方的房价都在跌，就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的优质房源依然抢手，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城和城市郊区的房价持续下滑，不少县城房价从每平方米8000元跌到5000元甚至更低，部分郊区的新盘即便多次降价，售楼处还是门可罗雀，就新房就开始不断的降价也卖不出去。就同一省份甚至同一城市里不同区域的房价走势也完全不同，这种分化还在不断加剧。所以通过你看我们分享，就王健林判断今天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四大特征或者四大真相，你更容易来理解啊中国房地产危机到一种什么程度，你更加能够判断就未来房地产市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势。就中共目前呢，他所有这些政策并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你比如房贷利率这么低了，人不愿意去贷款，中共还想着让你去买第二套房、三套房、四套房、五套房。即便是北京、上海、深圳这些房地产市场最好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它也存在区域的这样一种分化。那么最终能够享受这种政策的，或者愿意有能力去因为这样一种放松去买房的，又是一些权贵阶层。它与社会意义的住房政策或者解决房产危机，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习近平他这个胆子还是很大，他明人不做暗事，他在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给房地产指出一条明路，就是卖好房子。你看这个深圳、上海、北京，他的房子比一般地方要好，地段区位优势要好，你看他这个好房子倒是可以卖出去一部分，但是 与解决中国整体性的房地产危机和房地产政策的危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这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通过这些信息可能有助于你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危机什么时候能走出危机，你可能会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至少是从王健林的观点来看，从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来看，就中共啊还是在回避这些房地产危机的深层次的问题，就他不愿意来解决这些问题，你怎么能幻想这些问题会得到缓解和解决呢？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